民数记二十四章以西结三十七章，题目是不看现实遵旨求，枯骨成大军。今天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看，我们要在灵里看，神看他的子民不是看现实，神看我们也不是看现实，神是给我们啊，让我们看到神是在圣灵里面，神就是灵，在圣灵里面神的预言都能应验。所以今天是巴兰的歌，这个歌就是第三第四歌，这两个歌总的来讲就是讲到子民的蒙恩。第一个就是第三个歌是讲到这个神的子民生命的荣美和丰盛，生命的荣美和丰盛。所以说以色列啊，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，这个不是外面，是里面，就是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一样，国必定震惊，生命的荣美和丰盛。那第二个歌就是第四个歌，第四个歌重点是讲到国度的震惊，基督作王，灭敌得业，基督作王，灭敌得业。巴兰的预言都应验，国度一定复兴，基督一定作王，但是巴兰不过被神一时利用而已，他的结局多惨，和仇敌一同被杀扑倒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人？一面我们要灵里看，一面要遵旨求。以西结这位先知，神给他看见异象，在异象里神给他看见什么？枯骨复活的异象。这个异象是讲到以色列复兴的异象，不但是复国，还要复兴。以色列要合而为一，不再分南国北国，二国合一，基督作王。这个预言一定应验。到现在为止，以色列真的复活了，但是灵里还没有复兴。所以我们深深相信，我们要继续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神的选民祷告。这个预言一定应验，就是子民归回弥赛亚作王，弥赛亚作王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要效法的是先知以西结，被圣灵充满，灵里看透求透，被圣灵充满，灵里看透求透。我们却要以巴兰这个贪婪悖逆之中被神唾弃为我们的警戒，做我们大家的警戒。我们要做什么功能？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八节对九节，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。我们第一段，你看第一段，这边十三节，那边十四节，题目是遵命预言，枯骨复活，勇敢如狮。遵命预言，枯骨复活，勇敢像狮子一样，勇敢如狮。这是第一段的题目，现在我们就看这边第一节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，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，却面向旷野。所以巴兰是个术士，的确不错，在约书亚第十四章也提到巴兰是个术士，他行法术的，可能也曾经敬拜神，也会祷告，实际里面呢，里面是个术士，是个术士。就十三章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他们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。所以他怎么求告神？他不是求告神，他是求法术。可见呢，他纯金就是要咒骂神的子民，只不过神调转他的舌头，神把神的话放进他的嘴里，所以使他说出祝福的话来。他呢不像前两次了，因为什么？他确实看见上帝是赐福，他不由己，他的口说出来是祝福的话，甚至连这个巴勒都是恼火起来，可见呢他是由不得自己。所以现在呢，他面向旷野，他举目看见以色列人，他看一看，你看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以色列人照着姿态居住，这个在英文是照着各个不同的姿态安营。因为以色列怎么安营啊？民数记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告诉以色列按军队安营，各 旗帜之下。各个支派，我们知道十二支派分成四大队，有领队的，像军队一样。所以他看见，所以以色列在神眼中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各个支派啊在那里按照神的部署在安营，神的灵就降在领导他身上。他这个神的灵领导，只不过神一时用他，好像老扫罗，那扫罗也神的灵也降在他身上了，他受感也说话，神的灵领导他身上，他便提起诗歌。所以首先我们知道，巴兰是一个术士，他是邪灵附身，有的时候神不得已，神为了他自己的子民的缘故，神的灵也借着他说话。你不要以为神的灵借着他说话，他这个是大有恩赐，神大大使用，这不一定。他便提起诗歌，就现在开始就第三个歌，说第二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，括弧里不是小字里又说，眼目睁开的说，你不管你认为你是眼目闭住也好，是开启也好，实际他的灵眼是瞎的，他并不是真的在灵里看见。他说我得听神的言语，我得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说了半天就形容他自己呢，这样的虚夸，我是听见了上帝的言语，得见全能者的意见啊！我眼睛又是睁开的，实际你是个睁眼瞎，又是扑倒的人。底下他说了这个话，第五节以后就是这个歌的内容。这个、歌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歌的内容叫称赞神的子民生命的荣美和丰盛。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！以色列啊，你的帐篷何其华丽！其实呢，就是说你所居住的那个地方，你在哪里居住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住在以色列当中，所以形容两个，其实英文都是一样的，何等华美，何等华丽，是一个意思。这么美，怎么美？怎么这么样的美？原因在哪里？神住在他子民当中。我们的帐篷，我们的帐幕，是不是有神住在我们里面？如果神真的住在你里面，你是何等华美，你蛮有见证，华美华丽就是蛮有见证，蛮有见证，能够荣耀神。这个原因不是雅各华美，也不是以色列华美，乃是有神居住在他们中间。这个我们根据出埃及记，他们建造会幕以后，25章第8节，神说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为我建造会幕，我好住在他们中间。以后会幕果然建得好，当会幕建造以后，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会幕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神和他们同住，何等华美，何等华丽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和主同住，主怎么住在我们中间，就是完全的遵守主的命令。这个在新约的真理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都告诉我们，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神就住在我们中间。我的肉，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你们吃我肉喝我血，我就在你们里面，你们也在我里面，这就是何等华美的原因。我们今天要追求这个，而不就是外面的漂亮虚荣虚夸，那个不能长久。如同什么第6节就形容了，你这个雅各家，你这个以色列，如同接连的山谷，如同河旁的园子，又如同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又如水边的香柏树，何等的茂盛，何等的这个什么呀，丰盛，又何等的滋润，又是这样的浇灌，又是这样的清香，发出馨香的味道来，好像神所栽的。我们今天呢，这说明是什么？生命里面的在成长，生命的丰盛，所以是神栽种的，像香柏树一样的挺拔，站立得住。你不守住真道，你能像香柏木吗？经不住考验，也做不了香柏树。沉香树是 神亲自栽上的，能够发出美好和馨香的味道，有美好的见证。而且呢，水流不绝，是水边的，是河旁的园子。我们是一个河旁的园子，满有浇灌。是耶和华，他必时常看顾，他昼夜看顾，时刻浇灌。在以赛亚书27章也讲的，我们就是这一个园子。但是让我们这个园子 成为关锁的园子，封闭自己，不要向世界还敞开。这个荣美是神看你荣美，在人前也有见证。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来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水流不绝，满有圣灵的活水。是因为有神同在，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造空罪恶，你远离罪恶，你进前，一定是里面满有圣灵，满有活水，而不是干巴巴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而且多多结果子，能够撒种在多水之处。他的王现在提了，这个王必超过亚甲，他的国必要震惊。首先应验在大卫身上，在大卫身上以后啊，这是预言在200年后，大卫真正的战胜了亚玛力王，扫罗怜爱亚玛力王，大卫是真正的，所以说他的国必要振兴。第二，这个预言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，就是基督的国一定振兴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基督的国是还没有来到，但是神的国也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做王？你这个王要超过亚甲王。但有人说，我昨天还在祷告，主啊，我这里面亚甲王还好厉害，一阵阵的还老我做王，真的感觉到，那我要祷告主啊，你怜悯我。那你超过了我里面的那个王，那就是真正的尊基督做王，让他的国在我们里面振兴。你是不是天天求他的国呢？是不是求他的义呢？还是为自己求世界上的一些好处？神领他出埃及，他似乎有野牛之力，就像以色列之族出埃及，所以我们要真的出埃及，真的离开这个，你就有用不完的力量。野牛的力量什么？无人能敌啊！野牛那个劲一起来是不得了的厉害，但是不是血气的力量，是真有神的那个能力在你里面。出了埃及啊，一定要出埃及。他要吞灭敌国，折断他们的骨头，用箭射透他们，就是哪个仇敌都抵不了。他奔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惹他？所以说，雅各呀，以色列是王太子啊，神的太子，确实应该像狮子。我们要像狮子的什么？像狮子的啊，德胜，狮子的公义，狮子代表公义、祭邪，不能容忍罪恶。那你这方面要像狮子。没人敢惹你。底下一句是实现亚伯拉罕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祝福，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。这句话大家知在哪里啊？在创世纪12:3，创世纪12，亚伯拉罕一蒙召，神就给他这个祝福，为你祝福的他要蒙福，咒诅你的他要受咒诅。所以巴兰说这句话，你巴兰，你咒诅神的百姓，你别忘记，你巴兰要受咒诅，你巴勒，你雇了这个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，你巴勒也要受咒诅。后来果然如此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。那你这个福怎么能够得到呢？这个允许怎么能够实现呢？那你要效法亚伯拉罕，按照他的宗旨去行。亚伯拉罕多么听话，亚伯拉罕殷信跟随，亚伯拉罕真正的偏在，亚伯拉罕凭信心在允许之地做客寄居，一直等候跟随到底，是吧？你要这样，神的允许才实现。第十点，巴勒向巴兰生气了，就开起手门了，这个气得更厉害了，恼火了，他气得都拍手，对巴兰说：“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，不料你这三次就为他们祝福，如今你快快回本地去吧，因为是你回你的家老家吧，你回家吧，我不要你。”我想使你得大尊荣，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所以可见的，巴兰三个歌都是神调转使他祝福，本来是有意祝福，所以气得仇敌的不得了，仇敌恼火，气急败坏，这更证明了神旨意的得胜，神不容许他的子民遭到咒诅的时候谁也咒诅不了，因为神住在他子民当中，何等华美，何等荣美，谁敢惹他？所以这个预言呢，我想当时就在应验。第12节，巴兰对巴勒说：“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这里来的使者说，巴勒就是将他妈我的经验给我，我也不再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的经历行好行歹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，这完全是虚假自欺。因为他的行为证明他的确 而且神任凭你去，现在你还讲这么漂亮的属灵话，所以我们的口千万不要说漂亮的属灵话。一个人说的话太漂亮，更证明这个人是虚夸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一个真属灵他不夸口，一个真属灵不觉得自己属灵。如果你觉得你很属灵，你是真不属灵。你看他多属灵啊！啊，我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，凭自己心里行好行，说好说歹，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是这样吗？你本意就是要咒诅神的百姓。所以说这个巴兰心里面满屋的金银，满什么满肚子的金银，他贪婪的就是财。所以一直到彼得后书第二章，犹大书都告诉我们，这个贪财的这一个巴兰为利往错谬的道路上直奔。这就是说的是巴兰是个贪财的巴兰，是最终是堕落，最后是灭亡。那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看这边先知以西结的预言，以西结书37章，这边一节要到14节，都是一节对一节，只是8节两节是对第8节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两节对两节相对，两节对两节。现在我们看1、2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了骸骨。这平原代表什么？巴比伦的平原，这是他在异象中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大子民一次两次三次被掳在哪里？在巴比伦。所以神的子民被掳了，灵性堕落跌倒，被神弃绝，这个光景就是如同骸骨一样。所以这个第一个预言就是以西结，神让他看见一片的枯骨啊，骸骨啊，就是枯骨，神让他看见。底下呢，他底下这个第一节末了就说，这平原遍满了骸骨，简直整个一平原没别的，就是骨头，而且枯干的骨头。他是我从骸骨的思维经过，这个意思就是他走来走去，神让他看了个清楚，走遍。底下谁知这平原的骸骨甚多呀，多的我都没法数啊。底下呢，而且极其枯干，极其枯干。所以一个灵性堕落的人呢，在灵里的光景啊，与神完全脱节了，就成了一堆骨头了，是极其枯干，极其枯干，就是完全与神隔离。就这两件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首先就以西结跟巴兰相对，一个是假先知搞邪术的术士，一个是神的先知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是圣灵降生，那边是邪灵附身，这边是随从圣灵。一个圣灵降生的人，他处处随从圣灵，所以圣灵带着他去，他就出去了。所以他是什么？圣灵降临的人，你完全随圣灵带领，圣灵带你出去，你到哪里就你就到哪里。有自己吗？没有，不由己，不由己。对他那边是那样，那边是邪灵附身，求借法术。头两次他在这里暴露出来了，他是求见法术。但是那边是除咒诅神赐福，哎，他看出来了，哎呦，原来上帝赐福，所以叫做突然咒诅，除咒诅神赐福，你白白的咒诅了半天。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是为什么平原都是骸骨？我们大家想什么原因遭咒诅成骸骨？就是因为遭了咒诅的。什么使他们遭咒诅？犯罪。所以我们什么叫犯罪？一定遭咒诅。申命记28章还有利未记26章讲得太清楚了。神说，你不听了我的话，你不谨守遵守我一切的命令，我让咒诅就跟着你。如果你听我的话，一切的福气都随着你。所以申命记28章最明显。所以这里就是两边相对，除咒诅神赐福，谁要赐福的人谁咒诅也没用，但是你要保守在主的里面，你千万不要遭咒诅。这边是什么？遭咒诅，遭到了咒诅，成为骸骨，成为骸骨。那面是巴拉看见了以色列各支派什么呀？安营，看见他们在那里居住，实际就是安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什么？神同在，是精兵，是精兵啊！他们安营了，准备要起行了，要向迦南进军了。神同在，是军队，是精兵。这边因犯罪成了枯骨了，成了倒在地上的 我们何等战兢。你可能是精兵，但是什么时候你离开主，一骄傲，一犯罪，一偏见，你马上就成了一堆的骨头。所以我们人呢、啊、我们人有什么可怕，就是这点灵气在你里面，你是个活人，主不怜悯我们就一堆骨头。那边是举目看见神的军队，这边是什么呀，这边是四围经过遍地骸骨，这边神也让他看一看，那边是巴兰看一看，那边神也让巴兰看，你看看上帝的军队，举目看见神的军队，这边是四围经过遍地的骸骨，遍地。我们两节对两节啊，那边是一时得到神的灵，那他是神的灵领导他，你不过是一时。这边以西结是活在圣灵里，不同啊，你不要羡慕神的灵一时，请你再经过一下。一时这边是活在圣灵里，一面是啊，我们看啊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极其枯干，干到这个程度，那边是蒙神赐福。所以我们想想，我们为什么常常灵气也会枯干？那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远离了他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对谁呢？对这一个巴兰，你好了不起啊！啊，人家把你请来请去啊，啊，大大尊荣都赐给你，但是你在上帝眼中看是什么？是一根骸骨，是个骨头，枯干到极点。你是个假先知。底下再看三四两节，也对那边也是三四两节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神故意的问以西结。我说：“主耶和华呀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以西结不敢说，可能信心不够，但更要紧的是他相信神。你是知道的，你别看他骸骨，你知道能不能复活。这意思也就我只相信，只有你知道这个骸骨能不能复活。我相信你能够使他复活，我说了不算。所以以西结真是很好啊，他不是自以为高明，那里是自以为高明，这边是为主之道。那么的第三点，当然呢，又闭住眼目，又怎样提起诗歌？他只是觉得自己很高明。你看，我又来做歌来了，自以为高明。我们不要这样。上帝问你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你不要说大话。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这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，谦卑而不是夸耀，很应付我，应付我。实际你自己心里也更没把握，所以唯主知道，这个太好了，只有你知道。一面是灵眼封闭，这个以西结是灵眼看见。当然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你灵眼是封闭的，神不让你看见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这边是什么？当听主言。就是第四点，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所以这里我们就开始了，从第四点开始，就让我们知道枯干的骸骨怎么能够复活。第一步就是当听耶和华的话，不管你多枯干，你不怕，你是否留心谦卑听耶和华的话，最要紧是听神的话。如果神的话你都不听，那你接下来这一步步你不会复活的。当听耶和华的话。啊，这个第四节三次两节两杯相对，那面是三次提诗歌，这边以西结是领导发预言，灵力祷告发预言，这个遵命发预言就是灵力祷告发预言。我们以为发预言是只是传道，发预言也是祷告。我们今天抓住主的允许祷告，就是领导发预言。我们天天在守望楼里发预言，但不是你自己胡说八道，乃是主自己的话。主啊，你的话你一定应验，枯干的骸骨要复活，领导发言。下面是三次听诗歌，这边凭信传主话。以西结是凭信心在传神的话，所以神让他说这句话。你看这句话完全是信心的话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如果你用头脑分析啊，上帝啊，就这么跟骨头说话就行了，你说让你信不信？嗯。跟骨头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你们要听话听话，要叫我头脑分析，你跟着死人说话呢，是不是跟死人说话呢？跟枯干骨头说话，但是你是平静，这叫平静，两杯相对，平静传主话。那面是什么呀？那面是发蓝枯干像骸骨，他 听主言，眼睛扑到，再看五六两节，最内面的五六两节，这边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。所以以西结每一次说话都不是说他自己说，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对这些骸骨说。可见呢，我们的神，所以我看这件事情，就看见神的爱，他的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要是你，要是我的话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都成了骸骨了，进了坟墓了，你还理他干什么？你还管他干嘛？现在上帝没有弃绝这帮骸骨，就是指着被掳的子民，指着被掳的子民讲，主耶和华对这骸骨如此说。现在上帝在对你们说话了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所以活不活在乎有没有灵气，气息就是神的灵生命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那个生命，没有这个生命，你就是活死人，按理是活的，实际是死的。我们很多在世上的行尸走肉活的嘛，你说这有口气，实际灵里是死的。撒基教会怎么说他？按灵是活的，实际是死的，真的是死的。所以这里神说，我使气息，这个气息是神的圣灵赐下的那个新的生命，赐给你，进入你里面，你就要活了。感谢神呐，还是有希望。两边相对，圣灵进入，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圣灵向你吹一口气，你才真正活过来。那面就是蒙福子孙，满有见证。雅各呀，你的帐篷何等华丽！以色列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！这就是蒙福子孙。我想不是他们有什么见证，乃是他们成为蒙福的子孙，因为神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满有见证，何等华丽！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需要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神的气息进入我们里面啊，这就两边相对。那么为什么何等华丽，何等华美？什么原因？因为神住在里面，这边呢是我的气息进入里面，你就活了，你就活了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何等荣美，这边呢，现在你离开主，你是何等枯干，枯干的简直没有方法形容。何等苦干，所以我们需要圣灵。第六节，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就是唯有耶和华能够做这样的事，就叫死人复活。而且呢，有一个步骤，我给你加上筋，长上肉，长加上皮。筋肉皮是神给你长出来的，神赐上的。我们这个死人呢、啊，烂了就剩一堆骨头，是吧？你要复活，你不能就是一堆骨头站起来，不是吓死人了，是吧？你还得什么呀？长筋、长肉、长皮。筋是在骨头和肉之间，筋是联络骨头和肉的。然后呢，你不能是有肉没有皮，那这个人也吓人了。是为什么烧伤的人，这个人要支皮？什么意思？你这脸上没有皮不行啊，是吧？手上也不能没有皮，所以就其他的地方皮啊，这个给你支上。上帝做这么奇妙的工作，长筋、长肉、长皮，然后使气息进到你里面，里面就活了。所以这是生命的这个生长，生命的生长。神那个是骸骨复活，对待那个神栽种、神浇灌，两边相对啊。第六节，这边是神使骸骨复活，那么是神栽种、神还浇灌。这沉香树是神栽种的，这香柏树是神浇灌的，在水塘的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怎么就长筋？你说怎么就长肉？你怎么就长皮？这叫做靠恩复活，靠恩典，因为是神赐下来的。那边就是圣灵浇灌，那边呢是圣灵的浇灌。啊，这个活水，这个水塘，这个水都代表圣灵，圣灵浇灌。你说我们怎么活？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这节圣经你得记下来啊，快记下来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你们这重要的给记了，不记你早就忘了，你听完了就过去。六章六十三节，那你怎么活呀？啊，我活了，你嘴巴说活没有用，圣灵主的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八九是最低八节，七八九三节，对着那边就是七八两节。于是我说你前面一段是神对以西结说的，现在你看看以西结就是这样的谦卑信靠顺服。如果你不谦卑，上帝你就要讲理了，就这就有用啊。有的人说你这个祷告守望楼怎么这么喊几声就有用啊，啊，这么祷告祷告死骨头就能让他活过来了，你就不信嘛，你头脑一什么一碰撞，你什么都不信了。要谦卑，要信靠，要顺服。所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以西结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所以从今天起我们的守望楼更要加强，你到里面去就把主的话念一念都是好的。主啊，你那个是骸骨复活，是中国的教会复活，是美国的教会要复活，都是一片骸骨。我正面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天正在你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圣灵就做工了，真的是这样，是吧？我们知道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啊，施洗约翰的父亲，他是按着次序，按着什么呀？按着条例，按着这个车间，他按班进去去烧香祷告。哪想他祷告祷告祷告，就有一天忽然间神的使者米迦勒向他显现了，哎，向他显现了，撒加利亚呀，哎，你祷告神应允了。他不一定那个时候正在祷告这件事，怎么他平常是祷告中啊，我没有儿子，我没有祭司的接班人，你得给我一个。说他祷告，你祷告祷告不了，哪一天忽然间神的使者就站在你旁边了，不了这个允许就应验了，不了怎么样，就是响声。什么是响声？什么是地震？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有第四章你就看见什么是响声，什么是地震。圣灵降下来了，有响声有地震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干巴巴，也没什么动静，但我们不灰心，你就祷告好了，大家更同济。感谢主，妻子们不常来，来了以后他觉得你们现在祷告是有点灵气了，哎，祷告好了，好多了，同心了就好了，不同心就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要同心，有响声有地震，骨与骨联络了，互相联络。本来呀都一片骨头，你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大家都没有灵气嘛，谁理谁呀？也不一定是吵架，似乎不暇，我也哭干，你也哭干，所以都是一片骸骨。现在嘛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对不起，我都没有对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呢，还没完呢，这节啊。这底下再接着看，还有八节两节。第七节呢，就先看这个第七节啊，互相联络，两边相连，遵命预言，枯骨相连，奇妙啊，骨头跟骨头连起来了。大家你也关心我了，我也关心你了，你为我祷告了，我也为你祷告了。我们祷告不能自私啊，只为你自己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家庭，要广，要广。遵命预言，枯骨相连。那面是永流活水，国必振兴。活水永流啊，一桶一桶一桶一桶。像以西结四十七章了，我们不久就要念了，一千种一千种啊，哇哇哇哇哇，什么可服的水，不可什么啊，不可凉的什么，不可汤的喝，不是不用汤喝了，要游泳了。永流活水，国必振兴。这个是你只要你只管遵命预言。所以我们祷告祷告，圣灵活水就来了，祷告祷告，国就振兴了，祷告祷告，枯骨就相连了，都是因为有这么个以西结。求主让我们学习做以西结，遵命说预言，遵命灵力祷告，圣灵就做工。八九两件更宝贵了，我观看，所以你别祷告别观看，这观看可不是让你凭眼见啊，哎呀，我怎么看看他也不怎么样，我也不怎么样，你别这么看，信心里观看，灵力看，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了，又长肉了，皮也正在其上，筋肉皮代表什么？生命的一层层的长，一步步的长，我想也代表性爱望。筋啊代表信心，信心很要紧，有了信心你还要肉，是代表丰满的生命嘛，爱你要有爱，你要长肉。一个人一点肉没有，你说这个人身上咕噜头一样，人说好害怕，身上太瘦了，瘦了点一点肉没有，要长肉，生命丰满，满有爱，最后还要长皮。长皮什么意思？满有盼望，这个人有救了，人说这个人有救了，有救就有盼望了，真像个人样了，像个人了，人就有筋有肉皮。我们生命的长大，我想性爱望都要 圣灵的气息。底下主就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再发预言，让他要发预言，发预言，再发预言，你再祷告，向风发预言，这就是向我吹灵气啊，圣灵啊，你来呀，祷告啊，向风发预言，呼求圣灵了，是吧？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有信心的一个吩咐的祷告。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原文就是风，风常常就是翻译成圣灵。圣灵四面八方就吹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骸骨是四面八方都有遍地，所以这个巴比伦的平原的遍地代表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，遍地都是骸骨，信主的是骸骨，不信主也是骸骨，信主的跌倒了不也是骸骨吗？都冷淡了，都离开了什么爱世界去了，所以你要向四方发预言，东南西北，结果呢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，因为他们已经长肉长筋长皮了，现在圣灵活水，圣灵的气，圣灵的能力一进来就活了。这两节圣经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凭信心求复兴来到，这就是这就叫求复兴。这个平原的骸骨按着正义就是预言神的选民以色列有一天要振兴，将来国度要来到了，要复兴，不但复国还要复兴，当然更代表教会，只要我们凭信心求，复兴一定来到。那边就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大有能力，你就像野牛的脚一样嘛，大有能力，怎么样啊？大有能力吞噬敌国，这个能力大的什么程度？你把周围的敌国，什么教？是喇嘛教啊？是什么伊斯兰教啊？是佛教？是道教？是什么摩门教？你都给他吞了，吞吃敌国，大有能力吞吃敌国。这边就平心静，我们讲平心祷告求福经就来到。所以长筋长肉长皮还需要灵气，一步步的都需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求以心经，求什么呀？求圣灵动工，那边就是有野牛之力。这个野牛之力绝对不是人工，这个野牛之力绝不是你自己的力量，那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圣灵的能力。所以以色列出了埃及就有野牛之力，野牛当时形容啊，野牛是力大无比，能把人顶死的，你知道吗？牛这里野牛这来了，他能把你人都能够顶死。所以我们对他仇敌要有野牛之力啊，你千万不要对着主内的肢体是个野牛，对敌那个吞吃敌国。野牛一样刚强无敌，勇敢上阵，那哪来的？对着这里是求圣灵动工，气息呀、啊、从四方而来呀、啊、吹在被杀的人身上啊，你不但活过来，这两边相对，不但活过来，而且还要大有能力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，第十节对第九节，于是我遵命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赞美主，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呐、啊！你别看我们这个老弱残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五十多、六十多、七十多、八十多，我们国内还有老大姐的九十多岁，让我们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，我们一军对敌，两边相对啊，这一节圣经啊，这边遵命平信求，对着那边咒诅变祝福，那边呢巴兰的话是咒诅都变祝福了。遵命平信求，我们求什么？什么？求你把他们那些毁谤我们、攻击我们、抵挡我们、逼迫我们，一切的咒诅都变成祝福，变祝福。一面是敌受咒诅，这边是自民蒙福；一面是勇敢如狮，那边是告诉你啊，他是什么？像公狮又像母狮，是不是？蹲着像公狮，卧着如母狮。是啊，所以弟兄啊是公狮，姐妹们是母狮，个个都是狮子啊，勇敢如狮。你知道对待这里面是什么？成为大军，这大卫的年代，天天有人投奔大卫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一个背叛了扫罗，背叛了你自己的夫家，背叛了这个罪恶的势力、肉体情欲世界，那么你成为极大的军队，投奔大卫。那边是无人敢惹，谁敢惹狮子？我看谁不敢惹狮子， 无人敢惹，对着这面怎么样就无人敢惹了，这面是复活暂体，你必须有复活的生命。所以现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旧造有的时候还很强，心里还好办，所以没有真的复活。那我们的旧造，我们的老旧人彻底的死埋葬，那你复活了，你就站起来了。复活站起，对着那边就无人敢惹。还有呢，神赐福迎娶必实现，那边还有一句第九节，就是给你祝福的他蒙福，咒诅你的他受咒诅。这就是神赐福迎娶必实现，对着这边平静求见复活荣耀，这个是个复活有荣耀的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，这就平静求你会见到复活的荣耀，那边就是迎娶的实现。底下再看11、12两节，11、12啊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，所以曾经你解释了，以色列全家就是像骸骨一样。他们说，你看看他们多么灰心啊，我们有的说啊，他们会走极端，一阵子骄傲的比世界比哪个人都骄傲啊，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罪，一阵子，但一阵子我们又会灰心，就像这里一样，觉得自己绝望。你看他怎么说，主对我说，人子，这些骸骨就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你说这话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这叫没有信心呐，是不是？这叫看自己。上帝没有这么说，你灭绝了，你灭亡了，你枯干了，你指望失去了，这叫魔鬼给你送来的礼物。是的，你在坟墓里面，是的，你极其枯干，你该承认自己偏邪偶像恨人，是的，爱世界自私，这么多罪恶，是的，是的，承认我是在，但是主啊，我没有指望，你有指望。12节，所以你要发言，所以人最没有指望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，望而有望，信心的祷告是不看环境的，也不来喊怎么祷告，上帝你给我儿子，要看环境，我越来越老，越来越老，老的生育能力都没有了，还要求吗？你还得求。所以你要发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呐、你看看上帝还管你叫我的民呐、我的宝贝呀、在英文里面呢、多少次，特别我看这个生命记，多少次神称以色列我的名啊，是什么？就是宝贝的意思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的产业。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这就是神的回答。你的话是什么？魔鬼告诉你了，我们枯干了，我们灭亡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，我们指望失去了，这是魔鬼的话。那看你们这个人也没什么指望了，人们也老，越来越老。但是神的回答是什么样？你只管祷告，你要发预言，你还要祷告。你祷告祷告怎么样？神说我要把坟墓给你打开。你们这些坟墓是哪里啊？巴比伦。有一天神把巴比伦那个坟墓打开，子民被主归回，神要开坟墓的工作。神怎么开的？神叫巴比伦倾倒，让马代波斯兴起来，子民就被主归回了。古列兴起，子民就被主归回了。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，不但开坟墓，而且把你领出来，还要把你带进去，两边相对啊。这个11、12两节，我们看一下，11、12啊，那边是仇敌恼羞成怒，这个巴兰拍起手来了，气坏了，你这个巴兰怎么不争气？仇敌恼羞成怒，对着这个子民不至灭绝，你别以为就灭绝了，让仇敌任仇敌恼怒，这个子民不至灭绝。那边是令敌恼怒，这边是不再绝望，你不要绝望。一面是敌咒诅必不得逞，让你恼去吧，让你气去吧，气得都拍手。敌咒诅必不得逞，对着这边的谁枯干必不灭绝。我们虽然是枯干，我们虽然是哎呀进了坟墓了，你想进坟墓还有什么希望？一个人就死了断了气了，真是完全没有气了，才真的把他送到坟墓里面去。谁枯干必不灭绝。那边呢，巴勒气坏了，赶回本地，把这个巴兰，我把你赶走，你现在快给我走，等于赶着走，像个滚一样了，是吧？赶回本地， 这边神做什么工作？这边神开坟墓，那边是赶回，被赶回啊。两边相对也可以对着巴兰的本人，巴兰叫做被赶回进入坟墓，这边是从坟墓中出来。你要害神的子民，你一被巴勒本赶回去，而且最后你要进入坟墓，这边呢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指望，神的子民不但不被咒诅，而且从坟墓中出来。一面是巴兰不得尊荣，巴勒气坏了，我不给你尊荣了，上帝拦阻，不得尊荣，所以你也要尊荣，你也得不到尊荣。这边这边呢复活得荣，我们要什么尊荣？我们一点尊荣也没有，主啊，你叫我复活从坟墓里出来，这就是尊荣，这就是见证。什么见证？这就是最美好的见证。那么是三次咒诅变祝福，巴勒气坏了，我叫你三次咒诅，你到三次唱歌，你到三次祝福去了，这巴勒当然生气了。三次咒诅变祝福，对着这边也是奇迹，这边是什么？神开坟墓进美地。神的坟墓一开，不但让你出来，而且让你进哪里啊？进美地。神开坟墓进美地。再看十三十四两节，对着那边十二十三，我的民呐、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不会再拜假神了，也不要再认敌为友了，你们就会认识我了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所以活不活在乎灵，不是人手人工，你给他抄了一大堆，你给他学了多少一大套知识，都活不过来，只有灵，我的灵进到你里面，放到你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本地本地被我归回，所以将来我们都要回到本地，我们很有信心，我们回到北京香山，回到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不是我以西结说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，所以神的话就这么大的威力。大家看啊，十三十四，那边是巴兰虚假四妻粉饰坟墓，他不过是一个粉饰的坟墓，多虚假呀！你巴勒给我满屋的金银，我都不随便说话，上帝看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好一个粉饰。对着这里是死里复活，墓中出来，这个是真正有行动，真正有改变。所以今天你我不要夸，不要死气粉饰自己，你怎么好，你怎么属灵，这个话一句都不要讲，所以要讲你是不是死里复活从坟墓中出来，是不是还是臭气熏人，还是一打就是死人骨头，又嫉妒又恨人，又情欲又发动，那你不能这样，叫死里复活真正的墓中出来。十四节，那个是贪财被杀，这边是死透活出，那么贪财的结果就是被杀呀，这边死透活出。一面是主灵充满，生命活了，主的灵一充满，你放在你里面，你就活了，你的生命就活了。你说什么叫活了？我们的生命就活了。这边那边金银充满，巴勒是巴兰是什么？巴兰是满肚子的金银，金银充满，如同已死，跟死人也差不多。还有这边是神说地，神成全，这个十四节太宝贝了。所以说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神说的，神成全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巴兰你不要听啊，他叫做说一套做一套，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人，打算一套，实际用另外一套，你在这里一套，你回到家里又一套，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，说一套做一套，我们的神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十四到二十五，那么十五到二八，题目是不看现实，归回合一，极必沉沦。不看现实，归回合一，极必沉沦。我们现在接着啊，十四节开始，现在我要回本族去，你来，我告诉你，这名日后要怎样拜你的名。他就提起诗歌，这个是巴兰由不得自己，神让他做四个歌，你就得做四个歌。后面说再提再提，其实都包括在第四个歌里面，包括在第四个歌里。第四个歌重点讲什么？ 就是讲到国度要来到，基督要做王。他预言基督一次来两次来都预言，所以当然是一个是什么呀，他用不着自己讲出来的，他说我告诉你日后啊，这个怎么样，这个告诉你日后这个名啊，这个名就以色列怎么样拜你的名，怎么样的对待摩亚。他就提起诗歌说，比尔的儿子巴兰说，眼目闭住的人说，得听神的言语，明白至高者的旨意，又看见全能者的意象，眼目睁开而又扑倒的人说，你看说了一大堆空话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办，其实下面的话不是巴兰讲的，十七点大家看，我看他这个我是谁，是神呐、神看呐、哪是他看的，他不过传神的话，我看他这个他就以色列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不在近日。我们常常近期言，哎呀，今天教会一塌糊涂啊，神立下一塌糊涂，你可别这么看，你这么看你看错了，你把神立下看得一塌糊涂，你把神的儿女神拣选的人你也看得一塌糊涂，你叫什么看法？神看不是这样看，所以神的意念跟我们意念不一样，我们要在灵里看，不要用这个老眼光、高傲的眼光来看。你看怎么下面就说，有心出于雅各，有藏心于以色列，心就代表基督，主第一次来有心，马太福音二章二节有心情出现，所以这几个博士能够找到了什么，能够找到东方，找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找到了伯利恒，有心出现，这是代表主第一次来，也代表第二次来。第二次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，他是那个什么明亮的心，主耶稣他要来，所以也是个星星啊，这个星是什么星啊？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，大家听我读啊，后半句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什么叫做明亮的晨星啊？就是黎明要来到之前有一个星星特别亮，特别亮，证明主快来了，证明主快，他就那个晨星。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晨星发现在我们心里才是好的。晨星就是你留心主的预言，基督再来的这个形象就在你里面，这个信心就在你里面，这个信念就在你里面。就第二仗，仗就是君王所要用的这个仗，心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。所以基督再来有权利，他打破摩押，也代表列国列邦，摩押的四角都被打破，毁坏扰乱之子，也可以代表大卫王，因为大卫在的时候，大卫的时代，我们知道三百多年以后，大卫王打败了摩押，降服了以东，后面也讲了以东，无论摩押以东在大卫手下都成了败仗，这就是预言。他必得以东的为基业，又在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，以色列必行事勇敢。你看这预言多好，多宝贝、以色列必定刚强，所以大卫的时代无往而不得胜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与他同在，因为大卫是真神作王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，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，这就是大卫，更指着基督。巴兰观看亚玛利，又提十四个，接着又讲亚玛利。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，是好战的前进的民，就说了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，但他终必沉沦。所以我们今天天天要对付肉体情欲，不然你跟他一块沉沦。巴兰观看基尼人，这个基尼人也是迦南一部分，属于米甸的一族，米甸的一族，他就提起诗歌说，你的住处本是坚固，你的窝巢作为严选之主，你太安逸了，你天天安逸在高高之上。上帝说什么？基尼，然而基尼必至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掳去，谁掳都说到了。第二，巴兰又提起诗歌说，哎，在神心这事谁能得过，他不得不承认神心这事谁能得过，仇敌都不能得过，必有人乘船往基提界而来。基提是这个非利士人，说怎么样，非利士人来了以后有点苦害亚述，苦害希伯，他也必沉沦，最后非利士也必沉沦，你打我我打你，最后都同归于尽，这不就是哈米基多顿战争吗？你打我我打你， 所以就是预示哈米基多德的战争。那些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，巴勒也回去了。其实巴兰有没有回他本地去呢？那你看31章第8节就觉得了，巴兰没有，巴兰仍然住在摩亚米甸当中，还得好处还没够，还舍不得走呢。最后在民数记31章第8节，31章就摩西临终之前，神让摩西向米甸人报仇。这米甸人包括摩亚人，报仇的时候就连比尔的儿子巴兰一同被杀，所以最后神是刑罚的啊。我们对到这边来，所以你看看巴兰的结局，你说了这么多属灵话，不错，都应验，你自己到哪里去了？与仇敌同归于尽，这就是我们大家的警戒。对在这边，请看15节以后，15节啊，一直到可以说到23节吧，就是预言二国要合而为一，子民将合一归回基督作王，这不是国度来到吗？现在以色列已经归回了，部分应验，而且现在也真的他们没有王，他们不过是总统制，有王吗？没有，就等着哪一个王要来到啊？基督，等着基督来到，真正的是他们的王。所以15点，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们15、16啊，看见15、16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着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；又取一根木杖，写着为约瑟和以法莲。犹大和以法莲就指着南北两国了，因为他在同伴以色列全家。所以这就是先知神的话领导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的话又领导，那边是巴兰继续说预言，巴兰由不得自己。”那边是再提起诗歌，这边是遵命做预表，当然是个悖逆的先知，神都要叫他来为神说预言。这边以西结是个遵命的先知，那更是不但是遵命说预言，而且做预表。你看他拿两根骨头嘛，不是两根木头嘛，这边做表演嘛，做预表。17、18对16节，我们看17到19吧，17到19。就是对16、17，你要是两根木杖连为一，你看两个木头就两个木头，怎么能连为一呢？这个想起来也是不可想象。神做的，在你手中成为一根，这以西结代替神做预表做表演，这个意思说两根木杖你在上帝的手中就能合而为一，你不放在神手中你不能合而为一。你本国的子民们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只是我们吗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也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些以法莲手中的杖，与犹大的杖一同连接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今天我特别发光的最后一句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，这句话是谁说的？神叫以西结传神如此说，可见的不是在以西结的手里，在神的手里，在神的手中。所以今天你我都要谦卑顺服，大家都在神手里，教会不会不合一。这么多派呀派呀，这么多的这个分党啊分派，合为一，结连为一，什么南国北国，所以现在已经应验这一部分了。你看看以色列回国有没有写一个犹大国啊，写一个以色列国？没有，就是以色列，是不是已经合一了？圣灵做工，在神手中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子民必合一，那边是石头假先知，那边是以为认识至高神旨，他胡说八道，他根本就不认识。他明白意象，你是认识至高者，以为只能说个以为认识至高者，对着这边是以西结，所以真假先知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。这边以西结是深深明白传神旨，深深明白传神旨。那个是以为认识至高者，至高神旨，一面是尊旨传，那边是灵里看，你要在灵里看，要尊旨传。一面是灭敌，神的预言就是要灭敌，这边是合一，我们不合一我们就不能灭敌。那边是有心出于雅各，有杖出于以色列，就代表基督作王，对着这个合一归回，基督作王，这个就是合一归回。 基督做王，我们大家一定被掳归回，而且合一。那么是打破敌视，这个是合一灭敌，就合一才能灭敌仇敌。再看20、21，对18、19，啊，20、21对18、19，你所写的那两根杖，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啊，拿在手中，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你看这引起多宝贵，两根杖要放在他们，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就是让他们亲眼看一看神要做工，而且告诉他你们一定被归回。你说不归回怎么合一啊？大家都要归回，而且要回到本地，两边相对，在神手中不再分散，不再分散，这个意思就不会再分散到什么天涯海角。被掳了就是都不在神手中，在神手中还有一个意思就归回了，我们大家都要归回，归向神。在神手中不再分散，那么行事勇敢得以终地，那么将以色列行事勇敢，还要得，不但得摩押的地，还要得以东的地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从各国中聚集归回，还是20、21啊？从各国中聚集归回，那边是得胜肉体，勇敢得意，得胜了以东，也得胜了什么啊？摩押，得胜肉体，勇敢得意。那边是他的执掌大权，就主掌大权。我们带有归回的人，一定要让主来掌大权，不要让我老我在做王，自己这权大的不得了，好像比上帝还要大，自己什么都做主，那就没有让主掌大权。主掌大权，这边是主化权威，主的话大有权威。那边是灭尽内敌，你要把里面的仇敌，什么摩押了、以东了、非利士，什么仇敌，把它灭尽，这边就归回本地。再看20到24。22、23也可以，20、23啊，22、23，那边是20、21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中间的王，他们不再成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。你看多奇妙，不再成为二国，绝不再成为二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王，这是基督，基督做王，成为一国。那边是亚玛利终必沉沦。如果你今天亚玛利还活着，那亚甲做王了，那么基督就不能做王了，所以不再分为二国。亚玛利就叫你分裂，亚玛利就让你体贴肉体，亚玛利就把你都舔尽，让你好战，跟这个战，明天跟那个战，跟这个斗，心里斗，也恨这个又恨那个，所以亚玛利一定要沉沦，终必沉沦。那这边就是基督为王成一国。23节对面的21节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品一切罪过玷污自己，这真的被掳归回了。如果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被掳归回，那你一定不会再因着偶像和可憎的物品一切罪才玷污你，你心里面完全是被洁净了，被改变了，被更新了，不会再有偶像去你的吧，就这样的圣洁了。神说我去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，我要接近他们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你怎么做神的子民啊？圣洁，圣洁，不再玷污自己，什么偶像啊可憎都要彻底除去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脱尽邪恶，这边那边不再安逸，那边是高高在上住在岩穴里面，你不是安逸吗？你以为你很坚固，脱尽邪恶，不再安逸，这边是蒙救，离犯罪地，犯罪的地方你都得离开。那边是，那边是什么？本住坚固岩穴，你外面高高在上，岩穴就高级了，高山上的岩穴。你以为你高枕无忧，你很平安，但最要紧你要什么？要蒙主救赎啊，脱离自犯罪之地啊。而不是高高在上，在岩穴里面，在那里什么安逸犯罪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蒙救赎，脱尽邪恶。神说我要接近他们，如此他们才做我的子民。蒙救赎，脱尽邪恶， 那人是图安逸必是衰微。你高高在上，你这么安逸一定衰微。还有二十四节，我们看二十四、二十五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。所以基督是王，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循我的律例，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。你看这句话多宝贝，他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，那么世世代代永住在主的里面。我的主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。这几个永远啊，不是一时基督做王，两边相对，住主里永蒙福。你要住在主里永蒙福，那么是哀哉，谁能得活？所以仇敌一个个都得唱哀哉，哀哉，谁能得活？这边是住主里永蒙福，这边是主作王永住美地。我的仆人大卫必作王，所以大卫啊，这个心的被神眼中合神心意的人要作王，主作王永住美地，那乃是罪作王死而又死，那乃是二三节，指着谁说？指着巴兰本身说，巴兰又提个又提个，你提了好多个，实际你是罪作王，你没有让主作王，你死而又死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二六二七，是对第二十四节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。我们知道这个平安的约就是基督用他自己的血和我们所立的那个约，是给我们永远的平安，他为我们成了平安祭，作为永约。所以信耶稣就是得平安，真的平安，永远的平安。所以永约，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神叫设立我的圣所，神永远住在他们中间，神的圣所就设立在他们里面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二十六二七，这边是永得平安，那么都必沉沦。那么所有的仇敌代表一切不信神的人，抵挡神的权势，罪恶都必沉沦，这边永得平安。那么敌神永远沉沦，你抵挡神永远沉沦，这边神同住到永远，神同住到永远，我的居所在你们中间。那么是敌受苦害，这个是迎娶复兴，整个这几节最后几节就是复兴，一个复兴的光景，就是神的圣所设立在他们中间。你外面有个是圣殿不一定，要神的圣所在中间。我们知道这个圣所在以色列当中说直到永远，我们现在看最后一节更宝贵了。所以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多久？大家看多久啊？永远，直到永远。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以色列，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，外邦人也要蒙恩了，也认识神了。所以这节圣经代表什么意思？看呐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什么呀？永远住在我们中间。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。所以最后我们要看一次这些圣经，启示录二十一章，这个话将来都要应验，今天也可以应验在你我的心灵里面。二十一章的三节到五节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五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呐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所以神永远的计划没有别的，就是愿与人同住，但是要借着救恩，借着救赎，借着十字架，没有十字架没有平安，神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同住。看呐，真的想到看呐，他要和我们同住。的确，神说我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保证，做着说，看呐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，因为这句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太宝贝了。这就是说，这里所说的，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，直到永远。 外邦人也都知道，全地都要蒙恩。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，我是叫你们每一个人成圣的耶和华，叫你信靠神，我们不但得救，我们得胜，还要成圣，两杯相对。我们看啊，这边是神勇同住，那边是敌被刀杀，这边大有见证，外邦人都知道了，大有见证。那边是罪上加罪，那边最后就是对巴兰好了，巴兰不是罪上加罪吗？我们知道巴兰并没有回家去，而且我们也知道巴兰呢，他走了是走了，他还是不甘心。哎呀，难道我就这样走吗？哎呦，巴勒的好处没有完全得到。哎，他给我大尊荣，我也不能够客气啊，我还得要啊。你猜他出了个什么主意啊？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，他出了个巴兰的什么一个毒计，就是叫以色列犯罪，就是巴利别的诡计。我们明天就要看二十五章。把这个轨迹，结果以色列真的遭到咒诅，他引诱以色列犯罪，就是巴兰呢施的计。所以就是说，这边神勇同住，那边终被刀杀，就只是巴兰说，这边大有见证，那边罪上加罪，这边尊道有蒙福，你怎么就蒙福啊？你尊道有蒙福，那边被盗有沉沦，这边告诉你，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，靠恩成圣。这件事要紧，我们千万别以为，哎呦，我成圣了，你怎么成圣啊？恩典，靠他的救恩，你信靠他，靠恩成圣。那么贪财败亡，这边永驻主里，那么终被刀杀，终被刀杀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结束说，一定要提到巴兰的结局。你别以为，哎呀，他写了四首诗歌嘛，他祝福了半天，好像有点功劳，他是罪上加罪。他害神的子民，最后让神的子民遭到神的咒诅，都是巴兰的毒计。所以知什么叫知根知底？平常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人会害我们，连信了耶稣的人他会害你的。这巴兰他也懂得神的道理，所以他明白以色列的光景，他知道你咒诅他没有用，你就是叫他犯罪，他就激怒你让你犯罪，还引诱你一大堆漂亮的女子怎么不犯罪呀？结果以色列行奸淫，吃了祭偶像之物，结果大大得罪神，就是明天的圣经。好，今天我们大小轮的中心是看透求透，敬虔脱罪，灭敌复兴。看透求透，敬虔脱罪，灭敌复兴。我们要向以西结界的看透求透，因为看得透你还得求，遵命说预言，这都是信心，是吧？敬虔脱罪，你精心祷告，你遵守主的道，他救我们脱离仇敌的网络，脱离一切的罪恶的辖制，灭敌复兴。我们向神允许，我们一定把仇敌都灭尽。以色列国要复兴，神的家要复兴，教会要复兴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都不要成为一片的骨头，枯干的不得了。求主让他生命的活水，让他丰富的道，能够叫我们能够长筋长肉长皮，让神的气吹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